各位听友可以在微信搜索李生气233，也就是李生气的小写全拼加三个数字233，进入微信听友群。再说一遍，各位听友可以在微信搜索李生气233，进入微信听友群。赶紧来加群。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亚话，然后李生气。家人们，今天这个刚看完 DC 的闪电侠啊，非常的牛逼，非常激动啊！很久没有看过 DC 出过这么一部相对优秀的超级英雄电影了啊！看完之后，总感觉 DC 就像一个那种半死不活的鲤鱼一样，被人捞上了岸。有时候你觉得他死了，但有时候你又发现他打了个挺。这次这个电影就相当于是 DC 这条死鱼呢被人捞上来，突然闪电般速度打了一个挺，大概这个感觉。看完之后有一点激动，所以说话可能有点语无伦次。而且今天我们有一个新的嘉宾，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准男大学生，欢迎。
大家好，我是安迪。
那我可能就要先问问你，觉得看完这样一部 DC 的新电影你感觉怎么样？因为我知道你之前并不是一个每一部 DC 的电影都看的这么一个观众，所以从你这样一个相对路人的观影人群来看的话，可能会相对比较客观一点。
光从这个影片来说的话，主要我看它的这个电影的方面就主要是看它的这个剧情，然后第二是这个特效，其他的因为它可能中间会有一些客串什么其他的那些宇宙这个人物有关联的这些东西，我可能也看不太懂。所以呢，感觉它这个剧情方面吧，前半段还可以，但是后面呢感觉就是有一些突兀。
你感觉哪里突然加快了呢？
他们这几个人不是穿越回去之后要打那个谁，
就是大家能在电影海报上看那几个人，闪电侠，那个女超人，蝙蝠侠，对吧？他们几个穿越回去打佐德将军的时候，
这个就这块的时候，在闪电侠回去重新获得那个超能力的时候，然后他们说不是要回去打了吗？打一半，然后嘎嘎死俩人，打一半，然后发现不行，又开始回溯，然后又嘎嘎又死了，然后发现不行了，这主角就说这个不行了，那就不行，不行就不行了吧？那这宇宙这咋回事？他也不管了。他就直接回到
了，
对，就摆烂，就回到最初的那个起点。不是说因为放了一个那个番茄酱吗？然后回去打算把这个番茄酱放回去，然后这个就结束了，就后面关于这个宇宙的事情就完全就消失了。
你觉得这个佐德将军存在的这个宇宙设置的有点太粗糙了，太随意了。然后刚才安迪说的那个番茄酱啊，还有那个佐德将军，其实都是剧情里边比较细的一部分，在后面可能在剧透的时候给大家细说一下。这个电影呢，一切呢差不多都因为一罐番茄酱而起，所以它也可以叫做一罐番茄酱引发的血案。
对，
这个电影啊，然后我看的时候特别激动的，就是怎么说呢？这个也是剧透的部分，就是很多那什么，就突然出现在屏幕上了，就有众多，因为涉及那个多元宇宙嘛，这样的电影往往能看到，就是通过能够穿越的这个人的视角，能看到很多不同时间线的相同角色，比如那什么什么什么超人，什么什么那个超什么什么闪电侠，对吧？出乎人意料的就是很多这种角色出现在荧幕上的时候，但是具体是谁我就先不说了，还是留给大家一个小惊喜。因为这个我现在这段话在节目很前面，万一你听到了又过来骂我，就很那个什么了，是吧？我先不说了。然后再一个就是，因为我看过那个迈克尔基顿演的那个蝙蝠侠，就是电影当中我们能从海报看见那个老头那个蝙蝠侠，我看过他演的那个老版那两个电影，也不是说有什么情怀加成，但是能看到这个完全不相干的两条时间线的人凑在一起，还是有一种新鲜的感觉。而且他们当中藏了一些梗也用得非常巧妙，尤其是你不知道，就是老版那个蝙蝠侠他那个头套
啊，
你看他非常僵硬嘛，
对对，
就是他只能这么跟你说话啊，但是这个片子里他其实没把这个放到蝙蝠侠，用到那个闪电侠了，因为闪电侠穿的那个衣服不是他自己拿蝙蝠侠那衣服做的嘛，所以他就没法转头，
然后就那个特别狰狞那个表情，
只能脸在里头转，特别二逼，这个还挺好笑的。然后还有一些那谁来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一哼哼这个大家就应该能明白，我不说名了啊，如果听不出来那就是你的问题，那就可能你看的不够多。就有这么一个角色哦，还有一个比较惊艳的就是开头那一段追凶，那谁的摩托车太帅了，
蝙蝠侠那个摩托车，
本阿弗莱克那一版的蝙蝠侠，但是很可惜啊，这就是他应该是最后一次在这个 DC 系列超级英雄电影里边出现了，但是也贡献了非常非常帅气的一段载具追逐战，尤其是他从那个摩托车上冲出来，从那个火焰里转着圈战斗冲锋龙卷风往上一飞，非常的那个帅气。然后他那个摩托车也是感觉有一点 贝尔蝙蝠侠摩托车追逐戏的那种感觉。
要说他是最后一次，
对。然后这次闪电侠的特效呢，因为我老早的时候追过那个剧版的闪电侠，上高二的时候开始播，那里边闪电侠呢，他的特效是那种红色的闪电，然后一跑起来，因为这个经费原因啊，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就是一个城市的俯瞰图，然后你能看到他作为一个小红光在城市里边
乱转，是吧？
对，乱转。然后要不然就是相对看着比较便宜的那种特效，就整个人都是动画电击小子那种感觉。然后那个剧呢，说说那个剧吧，反正我也看了几季了，然后今年他好像也是完结了。那个剧一开始就是闪电侠一个人他能神速力，他说每一集开头他就说那个我是这个地球上最快的男人，然后结果每一季都会出现一个比他跑得还快的反派。然后后来他和他的媳妇儿有孩子了，又通过这种互相穿越认识了好多和他同样的神速力使用者，所以他们那个闪电侠家族就人越来越多，然后最后就所有人好多人都在这个城市里边跑。片头还是他说我是这个地球上最快的男人。里边这个片子里看到的那个艾瑞斯，就是他约出去吃饭的那个黑人女性啊，在那剧里边也是。这个电影特效还真是有点，我觉得有点怪怪的，有些地方。比较好的那一点是第一次闪电侠从早餐店出来准备起跑的时候，
跑到那个歌坛。
哎，这个和剧里边有区别的，就是剧里边会用他的那个移动速度来体现他的快，然而在这个电影里边是他刚一踏那个脚要起跑的时候，他周围的一切开始延伸变形，然后突然放慢，开始体现出他这个速度快，
给了一个广角的效果。
对对对，有点 X 战警里边快银的那种感觉。但是他一跑起来，周围装上了那种金色的滤镜，就说明大家都在他这个神速力的控制范围之下了。然后这个闪电侠从正义联盟登场开始，他的跑步姿势就和正常人不太一样，就类似于那种滑冰的感觉。
但是一开始那两步还是正常，然后就是开始加速之后那个摆的特别大，
对对，就不好好跑了。能理解他可能是想表现出艾伦他不是用步子来快了，而是用神速，借助神速力的力量。如果没有这个神速力的滤镜的话，他那个跑步姿势看起来是非常非常愚蠢的。
对，
特效没说完，然后我觉得他不好的地方就是有很多很多处，一到那个叫什么呀，时空碗，时空碗那一块，时空碗就是这块应该还可以吧，这个剧透程度也不算特别多。反正这一部大家都会知道，这个闪电侠肯定会穿越回去改变一些过去的事实。他是怎么改变的？就像跑着跑着超光速了，然后他自身周围就形成了一个仓鼠球，他形成一个仓鼠球，然后他就能在里边原地踏步那么跑，但是其实周围的时空是向后倒退的。
他那个跑步的姿势是 原地往回跑，
对，
反着跑。
对，你看他是倒着跑的，但是他那个时间呢也是向后流速的。然后在那个空间里头呢，里边的战斗啊，里边的这个对话呀，有些时候你能看出是真人在那里面拍，尤其是最后决战的那一块。然后有些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他就是一个特效小人，这样类似绝技那种水平的，看着非常辣眼睛。而且这一点在首映的时候被很多提前观影的人已经指出来了，然后说你们这个特效是不是就是还需要再回去重新，
感觉没有，
对吧，再加点钱再做一做，对吧。然后结果后来那个导演在社交媒体上说我们这就是故意的
啊，
故意让你看出来的，他说我们就是想用这么一种特殊的特效，然后让你们产生一种时空扭曲的感觉。不知道他这个脑回路是什么样，
不太理解，我怎么不看不懂。
所以特效有一部分是很怪的，但是
整体还可以，
但是整体还可以，
可以，
对，偶尔有几个镜头像电击小子，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今年看过目前为止吧最优秀的一部超级英雄电影。和之前 DC 推出的那些垃圾来比呢，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然后之前的 DC 那些片呢，其实我们也没有录，因为实在很拉了。这一期后面能够吐槽一下，不值得多说了。黑亚当啊，沙赞二啊，这些你可能都没听说过吧。
我看过沙赞一。
你看过沙赞一？沙赞一还行，当时还行，因为有营销什么的，然后超级英雄本身的设定当时也算新鲜，在这个超级英雄电影上算新鲜，当然在这个漫画设定上其实已经很多年了嘛，小孩变的，
对，小孩然后突然就变大了，
对。但是这个片子在第二部的时候 其实第一部有这个趋势，在第二部的时候就变得非常的有点脑残了，一会儿再说吧。怎么说呢，这个电影肯定是要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剧情的，因为不说的话很多东西没法讲
啊， 对
啊，然后所以大家听到这儿的话，如果不想被剧透，我们是看完电影马上就录的，所以这一期肯定会上的相对比较早一点，如果大家不想被剧透的话可以先停在这儿啊，看完之后再回来继续。就从头开始简单说一说吧剧情。大家都知道闪电侠这个起源对吧，很多看漫画都不陌生了，作为忠诚什么什么研究所还是警署的一个调查员啊，研究员在半夜干活的时候开着窗子，外边下着暴风雨电闪雷鸣的，他就坐在一堆化学药品跟前干活，结果被雷劈了，那个不是被雷劈，雷劈到那个药了，
药
洒
在
身上了，
他
就有这个神速力了。对，然后这个电影其实本身的最根本的设定也是这样的，就是他能力的来源。但是对他不幸的是，他的妈妈在他的小时候被不知道谁给杀了，
把他爸爸也给送到监狱。
对，然后他爸爸正好在家赶上了这个母亲被刺杀之后的这么一个凶案现场，结果大家就都觉得这个他母亲的死是他爸干的，夫妻之间有一方死了，警察肯定都是先怀疑对象的，
对，
所以他爸就理所当然的被关进了监狱，关了好久。然后这个小艾伦呢，其实呢也是心有不甘，所以他就职业规划呢，就走上了这个研究员的这条路线，
就是为了让这个司法这个程序更加的
对
完整，
类似法医似的。结果呢这么多年了，其实进展的并不顺利，他爸也都关在牢里，只能给他打那种付费电话。现在有一条几乎能够翻供的证据，就是证明妈妈死的当天他爸不在家，而是在超市买他妈想要的那一罐番茄酱。
对，
但是那段视频很不幸的是拍到了他爸
戴着帽
的同时，却没有拍到他爸的脸。
他爸戴着帽子，
对，他爸戴一鸭舌帽正挑那个番茄酱呢，番茄酱放的比较低，所以他全程低头。
那个番茄酱一开始是在最底层，
对，监控就只能拍到一个和他爸身形一模一样的男人在那儿挑番茄酱，却不能让大家确定这个人就是他爸，从而有这个不在场证明。所以他爸这个目前唯一的出狱的机会也消失了。艾伦就特别 emo，整了好多年，终于是求这个蝙蝠侠把这一段监控视频给弄出来了，还给修复的高清了，结果还是功亏一篑，他就 emo 了，特别难受，就跑，发现自己能够穿越时空了。其实在之前那个扎导的正义联盟里边，他就已经穿越时空了，正义联盟里边他就是穿了其实很短一段时间，并不会影响时间线太多，所以还好。但是这里面呢，他就跑，发现他自己跑到哪儿了，甚至能够跑到他妈妈遇害的那一天。但是就在他觉得他能够靠自己的能力顺利的穿越到过去的时候，他在这个仓鼠球里边一下子就被一个紫色的浑身带闪电的人影给撞出去了。他醒来一看不知道是哪儿，但是这个看附近的街景他有点熟悉有点陌生，好像是自己家，好像又有点怪怪的感觉。对，他就凭着自己这个记忆就摸到了自己那条时间线，自己的家，发现果然他爸他妈都在，而且还过得还挺幸福的。
他那个影响完这个时间线之后，他是先往回退了一点，然后看到了就是从小时候大学毕业啊，每次过生日啊什么的，有这几些有一些温馨的画面，然后看着看着嘣一下就给踹出来了。
对，反正被一个奇怪的紫色电影给踹到这个时空里来了。
对，
他一开始还想蒙混过关，就是我就装作是这个时空里的艾伦吧，我们一家三口过得挺好的。结果这时候人家那个这个时间线的艾伦回来了，
艾伦二号回来了。
对，艾伦二号回来了。他一看这不行啊，你回来那我去哪儿？我怎么办？我现在很难回去了。但是毕竟是对方是艾伦，所以很容易能够接受这种很离谱的设定。两个人就迅速达成了和解。然后他还看问了这个艾伦二号日期，说今天是几号啊？艾伦就说今天是九月多少多少号。他说卧槽，那不就是那个
获得超能力、
我得超能力那天吗？如果我在这烦你了，你那天没在那个研究室工作，
我这能力不没了吗？
对啊，你就是我过去的我自己，没有获得能力，我现在肯定也不能来到这个过去的时空啊，对吧？然后他就想方设法的想让过去的就是这个艾伦二号得到超能力。他就说你现在应该在哪儿，然后等着我给你都安排好，你要去那个研究室，然后坐在那一列化学药品跟前，然后开着窗户等着雷劈你。
其实就相当于他这个在影响完这条时间线之后啊，发现 有些事情不对了，然后就从一开始一点一点开始给这条时间线打补丁，打补丁，打补丁，一直打，一直打，
对，
然后发现打得越来越不行。
对，但其实怎么打都是歪。
对，
这个艾伦二号其实也是脑子有点脱线，跟一号差不多，都是那种。
毕竟这二号这时候才多少岁？才18岁啊！
啊，对，大一嘛，
啊，
挺胡来那种性格，什么也不懂。跟某人一个岁数，
行行行，好，
就稀里糊涂跟他去了。到那儿还真有闪电劈，结果阴差阳错劈的时候，
把俩人都劈了。
艾伦一号正好挡在了艾伦二号的跟前，这个一个闪电就贯穿了两个人的胸膛。我们这个原来的主角艾伦一号一醒，发现自己牙掉了。然后另一个艾伦二号虽然身上被劈穿了，但他获得了超能力，通过强大的自愈能力，身上那个皮肤已经开始愈合了。然而我们知道那个神速力超能力者嘛，身体都能自愈。这个艾伦一号的牙掉了，就说明他现在身上已经不存在这个超能力了。
对，这也是后面一个伏笔。
对对对，
艾伦一号不是没有超能力，他得先给这二号解释解释啊。这二号发现他之前已经见识过这个一号有超能力，他就特别
兴奋
、特别好奇啊。回到家一看，哎呦，我操！我现在牛逼了，我该试试去。然后一下出去光惹一堆乱子。
他其实从这一块一开始就能看出他这个人的性格和一号其实是有一点微妙的差别的。
对，
他是不管不顾那种，有了一点能力可能就要嘚瑟嘚瑟。
因为这二号他是有爸爸妈妈，然后一直陪着长大，他肯定就是比较得意一点。
对，他不会那么缺乏一点稳重，然后做事不太考虑后果。而且二号的这个闪电神速力天赋好像比一号要更强一点。咱们的一号一直在说，你现在刚拿到这个能力，你很多都不会，你要听我指示，然后有一些能力我得教你怎么用
穿墙，
比如说这个震动穿墙是吧，这个闪电侠很经典的一个招数，通过震动然后改变什么分子之间的间隙，能够穿过另一件物品的那个缝隙。他说你得先震哪儿啊，怎么怎么着震，然后结果这个二号自己就会了，
一下就会了
啊，直接从那个站的地板上掉到一楼去了。他还说你身上没穿这个衣服，没有我这个特制的制服，一次不能跑太快跑太久，不然你身上衣服全都着了，就烧没了。结果头一回跑，这个二号就把自己跑成裸男了。
对，
蛮子俩人在这晃悠呢，看那个电视上演谁来了呢，钢铁之躯里边，钢铁之躯那一部里边的反派佐德将军，这个你知道吗？你看过那部吗？
我没看过。
那是超人的 DC 系列第一部电影，这个宇宙的，当然不是整个系列超人第一部电影，讲的是超人来到地球的起源。他作为克星唯一的幸存者，身上好像也有什么这一部里边佐德将军说的什么密码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个佐德将军就派他的舰队来了，他自己也来了。因为当时克星的什么战争好像也是这个佐德将军为首给挑起来的啊，他就派舰队来了，整了那么一个重力控制器，就是那个什么塔往上一升，然后再狠狠落下，把这个大都会啊，这个超人的城市毁得差不离了。这时候呢，其实那超人的电影嘛，所以当然只有超人才能打得过他，见面了就开始打，结果超人赢了，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赢呢？都是克星人，而且佐德将军这个战斗经验比较丰富，因为超人来得早，他能够适应地球那个环境，他会飞镭射眼什么的。但是佐德将军刚来，他有些技能他不会，就被干掉了。你看闪电侠这一部里边，他经常戴着那个面罩，是吧，就是因为这是地球对他来说是外星，他不习惯。然后超人钢铁之躯里边那一部，他想像超人那样，那你是克星人，那我是克星人，那我也可以呗。他就想学超人那种，但是学的比较慢，后来慢慢能跳了，然后才是会飞，然后才学会镭射眼，两个人才对刚，但是最后被打败了。反正就是这么一个狠角色来了，唯有超人能斗得过。可能有观众要问，那闪电侠按理说当时有能力了，为什么没帮超人去打那个佐德将军呢？这个电影也解释了，就是说当时那个艾伦刚得到能力还不太会用，救一个小孩都费劲巴拉的，所以他就没参战，填了一下坑。佐德将军来了，然后这个艾伦呢就说，就他呀，我明白，我知道他是谁，我们得找那个正义联盟，
就是拿了剧本的这个
对，要不然再不济也得找着超人啊才能干掉他。他就问艾伦二号的小伙伴说，你们这个宇宙有没有神奇女侠？有，是一个那个脱衣舞娘，是老太太脱衣舞娘啊。然后有没有钢骨？没有，但是有一个同名的橄榄球四分卫，就是他这个宇宙的钢骨其实还没有成为钢骨，还是一个大学生啊，
还没出来呢。
有没有海王？那帮人说，海王是什么？
问什么人
是美人鱼战士吗？
战士
和企鹅男孩，
美人鱼战士和企鹅男孩。
又问了有没有超人？是吧？有没有超人？没有超人。
超人，
对，这个最大的希望没了。就问有没有蝙蝠侠？ 是吧，有蝙蝠侠那就只能找蝙蝠侠了，俩人就去那个维恩庄园了。维恩庄园也是阴森森的，什么破破烂烂的，连大门都不关，二门也不关，进去一看跟鬼屋似的。然后俩人刚进就被一老头打了，被老头拿那个炊具给暴揍一顿，
拿扫把
啊，拿扫把，拿擀面杖
干
一顿。然后当中有一个镜头其实致敬了这个原本的时间线，蝙蝠侠初次见到闪电侠的这么一段。在正义联盟里边，蝙蝠侠作为邀请这些超能力者来组成正义联盟的拜访的过程，蝙蝠侠去找到那个闪电侠的时候，闪电侠他还是一个就是一个研究员，那个蝙蝠侠就说要不要加入我们，我知道你是那个跑特快的那闪电侠。然后闪电侠就说啊，不是我，可别，没有啊，可别瞎说。然后那个蝙蝠侠就从怀里掏出蝙蝠镖使劲一扔，那个艾伦就露馅了，他就本能反应用那个神速力接住那个闪电镖啊，接住那个蝙蝠镖。然后在这一部电影的维恩庄园，老头儿不也向他扔了一个那个什么吗？
扔了个勺子，
反正扔了个厨房用具吧。
扔了个勺
啊，扔了个勺，那个动作和蝙蝠侠拜访闪电侠那个当时是一样的。打完之后，大家都发现其实这个老头呢就是蝙蝠侠，但是和艾伦一号，就是咱们熟识的这个宇宙的蝙蝠侠一点都不一样，他岁数更年长，人也更颓废。
更加喜欢摆烂，
对，他的头发和胡子几乎都连成一片，然后他的庄园里边也没有阿尔弗雷德，没有管家，有的只是他早已不使用的蝙蝠洞、蝙蝠车、蝙蝠翼和他的一身装备。但是他的脑子其实是在线的，他听完那个艾伦说我们两个其实是一个人，然后我这些时间线混乱的事儿，他就说时间呢其实不是你说的那么运转的，我知道你想是像回到未来似的，你想穿越到过去然后改变你的未来，对吧？
对。
但其实时间呢，它就像两根意大利面，他这个蝙蝠侠一边做意大利面一边给他们讲的嘛，就用意大利面给他们举例子，就说时间就像意大利面，你穿越回去的落到的那个时间点其实会和自己本来时间线成为了一个
交汇点，
然后通过这个交汇点其实能延伸出很多个不同的平行宇宙，它不仅他们的未来是不一样，他们的过去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一旦穿越回去，你会得到很多很多个完全不如你心意的平行宇宙。
就是在这一个交汇点上可能是一样，但是你从这个交汇点之后拓展出来的许多许多这种时间线都是不一样的。
对，总的来说，如果你穿越了，你就会得到一锅缠绕在一起的意大利面。
对，
这些时间线就像面条一样，中我有，我中有你，去里拐弯的这种
穿插起来的。他这个之后，闪电侠不要邀请这个蝙蝠侠来嘛？然后蝙蝠侠一开始他说不想参与他们这个事情，然后他说算了，你不乐意，那我俩自己干去吧。艾伦一号就跟这个回到自己家后花园一样，进了这个蝙蝠洞，开始一阵捣鼓，
擅自使用蝙蝠侠的一切装备，
可熟了。开始，蝙蝠侠不在那找有没有这超人吗？
对，因为这个蝙蝠侠的电脑能连到什么美国的那种档案网站，他们就开始找有没有叫克拉克·肯特的有多少人，超人的那个人类姓名嘛。结果其实找不着。
蝙蝠侠其实在后面有那个摄像头看着来着，看着他那个这艾伦找，然后艾伦也发现，就开始跟他说
talk 一下，
说了一些乱七八糟的话，把这个蝙蝠侠给说那什么了。
啊，反正就是闪电侠的这个传统异能，如果大家看过剧的话，闪电侠那个剧又被称作 talk 侠，因为经费有限，所以他们这个剧很大一部分就是我们需要谈谈，我们需要聊聊，就用嘴炮解决问题。这个电影里面闪电侠就用这个 talk 技能说动了蝙蝠侠。蝙蝠侠说好吧，这个有点傲娇，说我其实我不是想很帮你啊，我就是想帮你们找完那个超人，我就不干了啊。
对，然后后来还是干了，
后来还是舍身帮助，就拿起了他的那个老装备，穿上了那个脑袋无法转动的蝙蝠衣，开着那飞机带着他们去了，
先去找的超人嘛。
对，然后其实还是蝙蝠侠比较牛啊，就算用同一种电脑，该找不着还是找不着，还是蝙蝠侠查着了超人，所谓的超人其实在当时降落的时候被俄罗斯拦截了，关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军事基地里。
有两个，不是一个弟弟一个姐姐，一个
对，当时不知道有一个弟弟一个姐姐，他们就是只能认为这个太空舱就是他们要找那个超人，于是他们就坐着那个蝙蝠翼去嘛，本来想潜入的，结果闪电侠两个笨逼
开始明抢了。
惊动了敌人，就直接抢呗，开打。三个人还是很强的啊，这个蝙蝠侠这个老头还挺能打， 编各种小道具，蝙蝠镖什么的，然后闪电侠更不用说了。
这时候感觉闪电侠还不是特别会用他这个能力，
不是很善于制服敌人的，但是保护那个艾伦一号这个普通人还是绰绰有余。
就保护，就是他保护就直接把这人推给他带走了，然后带走之后一结束开始哇哇吐。
对，他这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如果你身为一个普通人类被神速力的持有者移动的过远的话，你身体就会有很巨大的反应，其中一个可能就是剧烈的呕吐。
对，所以说那个原本这个艾伦不是没有能力之后就问他你干啥了，因为他说开枪的时候把你那个什么了，刚说完就开始哇哇哇哇开始吐。
嗯，就是这样的，比较变成普通人就非常菜鸡了。然后最后一帮人呢终于打到了关着所谓超人的这么一个球形的牢房，
大铁球里，
对，发现里边是一个小姑娘，并不是艾伦一号所熟识的那个
超人。
但是呢看着这么可怜的一个牢犯，艾伦同情心泛滥，就说咱们还是给他救出去吧。
对，
几个人就抱着他走了。结果刚上了这个基地露天的地方就被一堆人给围攻了。这时候艾伦二号的闪电侠不小心受伤了，就很扯淡，因为他有闪电的速度，然后被
子弹
打中了膝盖，
打穿了
啊。然后蝙蝠侠呢，其实这个装备耐久度也不够了，挡不了那么多子弹了。这里可以说一句，那个蝙蝠侠的防弹能力其实还很强的啊，无论是他的披风还是身上的衣服，不到50米的距离被几十个人的机枪持续输出，就往那一站，一点事儿都没有，
跟个老父亲一样，安全感爆棚。
对，非常的安心。但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打斗，他身上装备耐久度也不行了，然后整个人也累了，最后几个人就是穷途末路的状态。结果那个小姑娘开始暴走了，
觉醒，
就以超人般的速度把这些俄罗斯人全都干爆了。可怜的俄罗斯人在这里又做反派，
真是。
发现这就是谁呢？这其实是他们这个时间线的超人，也就是很多粉丝知道那个女超人，是克拉克，卡尔艾尔，克拉克肯特的姐姐。恐怕在这个时间线，只有把打败佐德将军的希望寄托于这位女性超人的身上才可以了。通过和这个女超人交流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发现这个女超人其实来到这个星球的目的呢，是为了保护他的弟弟，对，
就是原本的那
颗克拉克肯特。但是呢他弟弟的那颗太空舱在发射过程中，来到地球的过程中出现了意外，所以这个超人相当于就消失了，
拦走，没有这个超人，就
对，这个时间线就没有这个人，只剩下女超人这么一个能打的了。而且这个时候佐德将军的那个飞艇已经和人类谈崩了，他来地球的一个条件就是说，您把克星人给我交出来，他身上有着能让我们克星再次伟大起来的 DNA 密码。对对，这个密码编在他们的这个
血液里，
DNA 里头，想要他，但是人类不知道上哪给你找去啊，也没法谈，就整一堆美国大兵跟那帮外星人对峙，其实也
没谈两句就开打了，
没说两句就被动的屠杀了。但是那阵你没发现那特效特别拉吗？
啊，对对对，那特效确实
那佐德将军那几个小飞船跟什么屎壳郎似的，在那个大沙漠上飞，一点透视都没有，两个涂层那么一拼，太敷衍了。我以为是因为什么沙漠的热气，所以把这个特效做成这个样子，结果其实做的很烂而已，就是做的很烂而已。
这女超人刻画就非常的敷衍，我感觉她被救出来之后，然后晒了晒太阳，说我来这儿对你们这地球也没啥好感，因为他刚来就被捐起来了，哪也不能去。然后说我对你地球，
我恨地球人，
对，我对你们没什么好感。但是然后刚过去看那佐格跟这个地球人谈崩打起来之后，哎，怎么着？
哎，怎么欺负人呢？
但是你怎么这怎么这样？又回来了，
几个人就有攀登起来。这一个老头，老蝙蝠侠，一个闪电侠，一个女超人，而且他回来时候还做了一件大事儿，就是帮咱们这艾伦一号找回了超能力，
超能力
啊！要不说这个蝙蝠侠装备确实有点土里土气的呢。他引那个闪电就是用
风筝，
蝙蝠形状的风筝，真的是叫什么都是蝙蝠形状的。艾伦找回自己超能力的方式也非常的朴素简单，
电一下
就是不断的重复自己第一次获得超能力的过程，被雷劈，直到劈到身上头发都焦了。终于这个神速力再次青睐于他，他又有了 超能力，从此他们这个队伍就有两个闪电侠了。
他这第二次也没带化学药剂。
对啊，对，其实他那个在蝙蝠洞里边坐着的时候，
那个时候
边上摆了一排
了，
但是没碎，没碎，
那个就垫到他的椅子了。
对，然后后来呢，女超人来了，说我帮你吧，
就给他抬上去了，
就抱着这个艾伦一号飞上去了，离雷更近一点，好劈啊！
在那个层里就劈了一下，然后就、就有了，
就有了。那你举上去，你也没带药啊？
对呀、
啊。怎么又有超能力了呢？
可能就是因为他这个超能力跟那个化学药品没关系，那这也说不通啊，有点 bug。
这也有道理，你看一开始那个艾伦二号得超能力的时候，那些药剂都被一号给挡住了，有点奇怪。反正大家都有超能力了，就除了蝙蝠侠嘛，就去打那个土德将军了。蝙蝠侠说、我开我这飞机打他们小飞船，要不说这个蝙蝠侠的这个飞船也很厉害，就是一个小地球人自己 DIY 出来的，这小飞机竟然能一个人六爆两个高科技外星人的飞船，就
他这个作战方式也很奇葩，就是拿两个鱼叉一勾，然后再一甩，然后这把这俩飞船俩人一撞就完了，
就显得对方的飞船非常的弱不禁风，
弱鸡非常
啊、
一下就没了。
女超人就力气大速度快，他就专门去对付那些稍微有头有脸的克星人，比如说佐德将军，比如说佐德将军的那个女手下啊，然后两个闪电侠呢就开始清兵，
清杂兵去了，
清杂兵，一个相对会一点，一个是一点都不会，还差点被人家反杀。
对，
大家知道克星人其实反应速度也不慢，地球人看闪电侠是看不见的，对吧？然后但是在正义联盟那个电影里边，闪电侠试图通过神速力来偷袭那个神志不清发疯的超人，但是跑到人家跟前的时候，明显能看到超人那个眼睛就是跟着他的轨迹在走，能看到他。所以对面那帮克星人对于他们来说，你的高速其实优势并不是特别的大，只能你是玩命的跑跟他们打。所以对于还是闪电侠新手的艾伦二号来说，这场仗打得非常的痛苦，
基本上没有什么悬念，
对，都得被那个一号辅助着教着才知道怎么发技能什么的，俩人打个默契，打个 combo 什么的。当然这场战争中也是有很多亮点的，就是闪电侠经典的一些技能都出来了，什么战斗冲什么那个战斗龙卷风，
嗯，
通过高速旋转自身产生出一股带电的龙卷风，
放电，还有
啊、还有那个两个手往胸前一放
形成回路，然后开始放电
喷电这么一招，还有那个高速回旋跑，围着敌人高速转圈，
这是二号用
啊、
打那个佐格的时候用。
其实还有一招，就是闪电侠能够通过向前伸直双臂，然后开始画圈，画圈往前吹那个旋风，这有一招，但是这个电影里边没有，电视剧里边老常用这一招。还有一招是那个震动手，他不能穿墙嘛，他就把那个手像一个震动手刀一样插到敌人的身体里面。但是既然你是震动分子，你进去了，那你放进去不震，卡在你手掌里的敌人的那些分子怎么说呢，就跟你的手长在一起了呗、那说明在体内的时候你的手和他的内脏是长在一块儿的。
我去，
这很恶心，这什么感觉不知道，
我的手上又长出一个，
这技能有一点不太合理了。他们穿墙的时候我又特别担心你施法施到一半被打断，然后你就
卡一半进，
对吧，你就长在墙里了。那你既然你是通过分子的缝隙来卡这个 bug， 那如果你在墙中间的时候你停了，那说明你的身体的部分和墙的部分是融合在一起的，那你不就记了吗？然后打这场仗呢，打了时间还挺久的。
对，打了挺久，因为主要是因为老打不过了，一直独挡嘛。
你总觉得他要赢的时候呢，对方突然占据了优势，因为这个女超人刚刚获得了太阳的能力，刚相当于刚复活，可能战斗经验没有佐德将军足，就被佐德将军用反正他们特制的那种近战武器吧给刺穿了身体，
戳一下就死了，
对，被干翻了。然后蝙蝠侠呢也被小兵干翻了，
一开始是
精英怪，反正是
一开始要去干飞船，然后发现打不过，他说跟他自毁吧，也没拉下去。
蝙蝠侠想玩神风敢死队那一套，
对，但也发现不行。然后第二次那个俩闪电侠发现不行啊，这个独挡重来吧，然后独挡发现哎有希望，把第一次这个避免了一下，发现过几分钟又死了，发现又不行。然后艾伦号说不行，继续独，一直独挡，然后发现每次独这个他想去救这个女超人，每次独挡结果都是失败，这个女超人都是会死。而且这个第二次救的时候，这个蝙蝠侠也说来着，不用救我，因为你们已经救过我一次了， 本来这个世界存在就是个错误。
这场战斗呢，这个闪电侠们就疯狂的使用他们的时间回溯技能，重开重开重开，无限的重开，
就也不管你这什么 bug 不干什么什么混乱不混乱了，就死人
就
重开，死人就重开，我就老子就得赢，发现就赢不了。
对，这场战役呢，反正在宇宙的设定当中就是必输的。
对，
这个时间线就是注定要被佐德将军毁灭，
就可能说这个战役的结果可能又是一个交汇点，这个交汇点就是必须你们必须得输的这个交汇点。
对，但是艾伦二号作为这个世界的原住民，他其实是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的。
对，想凭什么你创造出来我们这个宇宙就是为创造出我们这个世界来，就是为了让我们这自生自灭，那肯定这搁谁都不乐意。
对，我不乐意啊。他就无限的去重开重开，当然艾伦一号其实当时已经接受了这么一个现实，只是傻傻的站在仓鼠球里边看着。艾伦二号呢就无限的重开，
一直独挡一直独挡。
对，一直独挡。这时候其实不难推理出艾伦二号他会这样在这样无限的过程当中黑化，最后其实就堕落成了那个一开始把艾伦一号踹到这个世界的
小紫人，
紫色小电人。
那这个紫色电人它的产生是在那个艾伦一号干涉了原本的时间线之后它就已经出现了。
对，他那一脚其实就是宿命，命中注定，你知道吗？因为他觉得艾伦一号是他的这个实现拯救世界的这么一个事实的绊脚石，他就想把他弄死，对吧？他就说我就趁你之前在还懵逼的时候，还在仓鼠球里边前几次跑的时候，我去做掉你，我去干涉你。他可能就选择在那个时候出了一脚给他踢了，但是他不知道他那一脚就是奠定了把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么一个契机，他这一脚正好促成了他自己的诞生
啊！对，他就是说他自己创造他自己。
如果那个艾伦一号没被他踹过来，艾伦二号他一辈子不可能有这超能力。
那他之后他这个超能力是不是也就没了？
没了。这个时间线如果没有艾伦一号的话，他们会是一个就是普通家庭，因为他们那个设定是没有超能人类的一个时间线。
对对对
对，
对
吧？
他说的是他这个，因为他这个举动把这个创造出来这个宇宙的这个所有超能人类全都没有了。
只有蝙蝠侠这种。
对，
而且那个女超人被关起来也不算是有超能力，
也不算是本土超能力人。
对对对，
是外来的。
但是变数出现了，艾伦二号见证了这么多次轮回，这种失败的轮回，以及艾伦一号他这个声情并茂的情感输出，各种 talk， 而且他非常爱他的妈妈。他一听那个艾伦一号说我是为了，我这么做其实就是为了救我注定死去的母亲的时候，他就共情了。他说我也有妈妈，我能体会到你那种感情。他就决定搞一个真自杀，在这个小电人冲向艾伦一号的时候，艾伦二号把后背贡献给了小电人，紫色小电人，就相当于是我杀了
我，我杀了我，
对吧？那我肯定就不复存在了。
对，
这场小电人危机就解决了。
因为他这个在这个时空碗里的这个时空碗里的时候，是有好多的这个平行宇宙啊，都出来了，什么绿色的、蓝色的，这种黄色的，有不同种的什么超人啊，还有啥的。这几个宇宙因为他们之前不是干涉了好几次这个时间回溯吗？然后就导致这几个宇宙开始更加的混乱，然后就开始要撞
像碰撞崩塌。
对，在这个时候那个谁，一个小紫人想去捅那谁一刀，然后二号就给一号挡了个刀，然后就他俩全死了之后，这个他们之前做的干涉可能也就没有了。然后这几个本来要毁灭这个宇宙又回去了，又复原了。一号艾伦一号也决定那这条路就肯定是行不通的呀，那就咱就直接重开吧，就回到最初那个改番茄酱那块了，要说把这个番茄酱放回去了。但是你说死心吧，还不全死了，最后还是不甘心，还是小改动了一下，把这个番茄酱本来是从最后一排改到了放到了最上面，从最底下放到最上面，因为他看到那个摄像头的时候可能又想起他爹的证据，不是因为那个没拍着吗？把他放在最上面不就拍着了吗？改了一下回去发现了之后，哎，不错，大部分都是一样的。然后看，哎，有证据了，哎，证据好了。
对，
他爹
回去开庭，他爸已经无罪释放了，
可高兴了。一看到时候给这蝙蝠侠一打电话，完了又傻了，
就是蝙蝠侠给他打了一电话，一接说我过来了，我们见一面。其实按理来说应该是那个本阿弗莱克演的蝙蝠侠来见他，结果下来的是一个更加苍老而且从未见识的陌生人。 自称是布鲁斯韦恩，
而且这个时候他那个牙好像又掉了。
对，
就是说，就是说他回来，他以为他回来这个世界其实是以最开始那个世界无限趋近于平行的，但是确实有几有一些细小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对，说明他还是没有回到原来的那个自己的宇宙中去。嗯，
就是他因为他这个牙掉，就说明他最开始那个创造的那个平行宇宙对他的影响还是在的。
嗯，
说那个时间线还是没有被他完完整整的给他消除掉。
在这个时间线，他可能就没有超能力了，他牙已经掉了。这其实好像和动画版的那个《闪电悖论》那么一个电影，那里边就也是讲闪电侠不甘心家里人死了，穿越回去了，结果发现自己不会了，回去之后自己能力就没了。他在那个时间线是一个普通人，虽然他爸他妈还活着，但是他那些其他超能力的好朋友也都变了。在那个时间线，布鲁斯韦恩不是蝙蝠侠，而是托马斯韦恩成了蝙蝠侠，是蝙蝠侠的爸爸变成蝙蝠侠了。因为布鲁斯记了，他生气了，他就变成蝙蝠侠了。然后神奇女侠她是亚马逊那个王国的女王，然后海王是亚特兰蒂斯的国王，他们两个联姻了，他们两个联姻说要攻打这些普通人。然后超人呢，是和这个电影里边卡拉的命运一样，被拦截在了苏联，关在那个牢房里头，被救出来的时候给他扔到那太空，让他去晒太阳，最后才变成了超人。电影是把这几个都揉在一起了。然后这个以上就是大概的这么一个剧情啊，不是非常的复杂，但是通过画面表现出来的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主要的线索就是他和他妈妈还有他这个家庭母亲父亲这个深厚的这个情感，不舍得他的妈妈的。就好几次虽然他明知道这个后果吧，但是他还是想去试一试。不管这个后果怎么样，我就是想把妈妈给救回来，把这个家庭给他弄得圆满一点。
那任性了，
这个人之常情，没有办法。
但是他这一块和他妈妈那一片段，其实让我想起了神奇女侠1984那一部，你看过那个吗？嗯，神奇女侠相当于是神奇女侠二，那一部出现了一个神奇的道具，叫许愿石，有一块石头，你跟他说我想是。要一大房子，你就能得到一个大房子，但是他会拿你就是相应的一些代价去换，然后这个大 boss 就是他想了一损招，说我想成为你，他成为那个许愿石了，但是这么一个富有能量的愿望，代价就是他的身体会，他的寿命会越来越短，就迅速消失。然后他就通过那个什么电视广告啊，他本来是一商人，投机的商人，让很多人都知道他，他就想上电视跟大家说找我许愿，你的一切愿望我都能做到。有的人说我就想要两头牛，他说完成了，那个人就真得两头牛，但是相应的他会扣一些健康补到这个商人身上，他能续命。他后来就窜到那种国家的首领跟前了，他们有时候开玩笑就说啊，我多希望古时候什么那神迹能够实现，他们那个神迹是整个国境竖起来像城墙那种那个东西，然后就真的实现了，这整个国家就被一圈墙围起来了，然后同时扣了他的健康不给别人了。最后一幕是他想通过中继卫星把自己这个影像传到全世界的电视上，跟大家说都来找我许愿，这样他就能成为这个不朽的存在。神奇女侠就是为了去阻止这么一个，当然神奇女侠他在那里边设定职业是一个文物鉴定的文物鉴定师，他一开始就先发现了这个石头破译了，上面有个古代文字说冲我许愿这种感觉。他就当时开玩笑说我多想让我那个男朋友回来，因为在第一部的时候他男朋友为了救他战死了，他特别想呢，就说我想让我男朋友回来，结果第二天他真回来了。但是他的代价是什么？他就逐渐失去了他的神力，然后变成普通人了。但是面对这么一个反派，他又不得不神力对他来说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东西，所以他就只能通过取消这个愿望来夺回自己的神力。
是这个既在这个亲情和这个
对
能力面前，
他们这个一个设定就是说，如果你反悔的话，就可以说我收回我的愿望，那你这个东西就都回来了。所以他为了取回自己的神力，打败那个反派，就说我收回我的愿望，他就和她这个男朋友相处快乐的相处几天之后就痛苦的告别了。我感觉和这个闪电侠这个还差不太多。但是你看最近这个蜘蛛侠 纵横宇宙吧，它反映一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这么一个主题，是吧？就是你的命数并不是确定的，你可以通过你的后天的努力来改变，但是闪电侠这个却告诉我们，无论你怎么努力，你妈该死就得死，
对，
你妈必死，就是这种感觉，非常的矛盾，所以就让人看得非常迷惑，该到底该听哪个？
都注定的东西，你改变不了，
都是两个地狱笑话。蜘蛛侠那个也是，所有的宇宙的蜘蛛侠，他们都要不就死了本叔叔，要不死了女朋友，要不死了梅姨，死了爸爸，
嗯，
必须得死一个至亲。
对，
大家都去想改变，但是其实改变不了，
因为他们这些有人死了才能成就使他们来成为这个蜘蛛侠。
对，这个就是那个片子主角和所谓的反派一个核心矛盾。那个所谓反派其实也是一个蜘蛛侠，他作为所有平行宇宙蜘蛛侠，他们有一个组织的领袖，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确保每一个平行宇宙的蜘蛛侠都死了亲人。就比如说提问，哎，你叔叔死了没？死了，行，走吧，走，走，放你走，就差不多这种感觉。但主角迈尔斯·摩拉斯到访这个组织的时候，他就给他播片儿，看说我们这个所有蜘蛛侠都是死了叔叔，然后把那个死了叔叔那个场景像切片一样排成一列给他看，你看这是他的叔叔，这是他的叔叔。看，然后对于迈尔斯来说，是他的当警察的父亲可能会死去，他当然不乐意了，他说我爸不死我就当不了蜘蛛侠，扯淡的吗？我肯定是要去改变的。但是那些蜘蛛侠汇聚在一起，他们有一个所谓的大概叫命运之网吧，这种感觉就是你如果不按这个规矩来，那我们所有人的宇宙就都啪嗒就崩塌了，
对，就你一个人能引起把这所有这个网都给他破碎
掉。对对对，然后这个迈尔斯就成了众矢之的，大家就全都要逮他。今天你巴必死，他跑啊跑啊，他有一个那种传在不同平行宇宙之间传送的手镯，他以为他来到了他原先的宇宙，但其实他最后传送到了一个自己成为了反派的宇宙。
闪电侠这个一样，还是多元宇宙的问题，就是每个不同时间线，可能你以为的那个时间线很像，但其实是两条非常趋近于平行的这种时间线，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但是我觉得另一条他们提供给我们的情感方面的信息，就是不要再去纠结之前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不然你会失去你的门牙。
好好好，
是，对对对。
然后至于之前说的关于 DC 这两年这个垃圾电影啊，说两句吧。不知您有没有看过那个《沙赞二》？第二部过了好几年了。第一部那个小男孩已经长成大概你这个年龄了，他第一部可以像一个小孩一样做各种幼稚的事情，但是到你这个年龄你就跟大人差不多了嘛。但是在那个电影里边，他还是孩子形态的时候其实还蛮正常的，就是什么年龄该做什么样的蠢事，
越活越抽抽的。
然后等他噗沙赞之后像个弱智一样，而且他又是一个大人，完全看出来就是一个大人在努力的扮演孩子的那种弱智的感觉。后来我看杂志采访，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了，就是小演员说，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其实我跟那个扮演沙赞的那个演员没怎么见过面，所以两个人根本没有什么沟通，更不用说是在演技和角色上有一个统一。
那这就导致这个角色这个撕裂感非常
强，对，非常的割裂。然后这一部的副标题叫什么？众神之怒，几个神呢？三个，有一个还是二五仔，相当于就俩。
众神之怒是吧？
哎呀，敷衍。于是不得不搬出人气稍微高一点的神奇女侠来客串救场，
都是情怀。
然后黑亚当那一部呢，就当他不存在吧。黑亚当这一部最让人恼火的，其实是他浪费了一个很好的几个角色，浪费了正义协会的几个角色，命运博士啊，鹰侠呀，就都在这个片子里边记了。命运博士就相当于那个漫威里的奇异博士吧，差不多这种感觉，就是有着能够逆转时空啊，或者操纵时间线这种能力，他可能会成为就是 DC 后续
关键
对吧，很多发展的一个源头。但是他在那个片子里就死了， 火苗给掐了。结尾的话就说说这个片子结尾吧。这个片子结尾有一个彩蛋，其实我觉得可等可不等，可等可不等。
因为彩蛋就是为了彩蛋而彩蛋，
又再次埋汰了一下海王，没了，两个就让海王喝的像个醉泥鳅似的，在水坑里边挣扎了一下，结束了，完全失去了温子仁做导演的时候给海王设的那种人设。反正这个 DC 这些超级英雄要重新拍了，那么闪电侠作为最后的所谓的最后的一部，评价这么高，其实也够可以的了，够可以的了。也值得大家去看一下，看看一乐呵就完事了。里边有很多惊喜的角色，有那个超人啊，还有那个侠啊，还有那个超人，
对对对对，
谁？行，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拜拜，下期再见。